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您好，今天是第十八课，主题是扫罗妒忌大卫，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十八、十九两章。昨天我们讲到，非利士人派了一个巨人向以色列挑战，这哥利亚身高285公分，身上还穿着100多公斤的铠甲，力大无比。以色列人看见他就战惊惧怕，连身量比百姓高出一个头的扫罗也是小巫见大巫，不敢去应战。大卫听见了，就勇敢地说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大卫就请求扫罗让他去跟哥利亚搏斗。到底大卫凭什么去跟这巨人哥利亚搏斗呢？大卫的勇气出于三方面。第一，是平时看羊的时候锻炼出来的。第二，是出于他爱羊群的心。第三，是出于他对神的信心，他深信耶和华为他自己的荣耀必与大卫一同的作战。大卫迎战哥利亚没有穿上铠甲，没有拿刀枪，只用一块小石子，用甩石的机弦甩过去，打中哥利亚的额头，就把他打死了。我们的神能够用最小的东西成全最大的事。今天就让我们来一同的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八、十九两章。撒母耳记上第十八、十九两章，大卫杀死了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，为民除害，得到众人的喜爱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一到第四节，第一到第四节。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，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。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那日扫罗留住大卫，不容他再回父家。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与他结盟。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，又将战衣、刀、弓、腰带都给了他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，是扫罗军队里面的一名大将，更是将来继承扫罗王位的当然的人选。现在大卫凯旋回来，成了国家的英雄，直接威胁到约拿丹的地位和前途。可是约拿丹没有妒忌大卫，反而全心的接纳他，欣赏他，可说是一个是英雄，一个是好汉。约拿丹虽然勇猛过人，曾经独自深入非利士人的营地 杀了20个敌军，弄得腓力士的军队大乱，彼此相杀，以色列人因此大胜。可是当哥利亚出来挑战的时候，约拿丹也不敢应战。现在大卫把哥利亚杀了，约拿丹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约拿丹呢与大卫金兰结义，成了最好的朋友。他对大卫的情谊非常的宝贵，有四方面的表现。第一，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，这是双方互动的友情。第二，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这是最真诚的友谊。第三，约拿丹与大卫结盟，这是持久一生的友情。第四，约拿丹把自己的军装给大卫穿上，这是舍己成全对方的友情。大卫不单得到约拿丹的喜爱，他也得到扫罗的喜爱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8章第5节，18章第5节，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，他都做事精明，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。这一章的圣经第5节第14节还有第30节三次的提到大卫精明能干，得人的喜爱，受人的尊重，更重要的，他谦卑受教，任由扫罗差遣，这是大卫可爱的地方。大卫杀死了哥利亚，为民除害，成了国家的英雄。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6、第7两节，18章第6、第7两节，大卫打死了那腓力士人，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，打鼓集庆，歌唱跳舞，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舞蹈唱和，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以色列人举国欢腾，歌舞庆祝，却引起了扫罗强烈的反应。我们看第8节，撒母耳记上18章第8节，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扫罗原本不是喜爱大卫，立他做战士长的吗？可是大卫得到百姓的爱护拥戴，引起了扫罗的妒忌。俗语说，妒忌的火是从地狱里面烧上来的。扫罗的妒忌引起了一连串的效应。第一，妒忌带来怒气。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9节，18章第9节，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，这是妒忌带来的怒气。第二，妒忌使人怒火中烧，不能控制 自己。第十节，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十节，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，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，大卫照常弹琴，扫罗手里拿着枪。所以我们看见扫罗因为妒忌的缘故不能控制自己。第三，妒忌使人心怀恶念，甚至引起杀机。第十一节，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一节，扫罗把枪一抡，心里说，我要将大卫刺透，钉在墙上，大卫躲避他两次。扫罗的妒忌使他失去了理智，催逼他做出伤天害理的事。其实扫罗的问题不在大卫，扫罗的问题完全是在自己。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十二节，十二节说，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。可怜的扫罗眼巴巴看着大卫蒙神的恩典，自己却被神撇弃。其实他妒忌大卫也无济于事，他应该做的是悔改归向神，重新跟随侍奉神，神必定赦免他，接纳他，重新的用他。扫罗却选择与神疏远，以致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，他妒忌的心也越演越烈。他两次用枪刺杀大卫却没有成功，他就设计谋陷害他。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十七节，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七节，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，只要你为我奋勇，为耶和华征战。扫罗心里说，我不好亲手害他，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人心实在诡诈，坏到极处。扫罗口里讲的话十分熟灵，鼓励大卫为耶和华征战，其实是阴谋借非利士的刀来杀大卫。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八十九两节，十八十九两节，大卫对扫罗说，我是谁？我是什么出身？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？岂敢做王的女婿呢？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，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。大卫谦卑，不敢领扫罗的情，却在不知不觉之间避过了扫罗的谋害。可见神的手在暗中带领大卫，保护大卫。可是扫罗还是不死心，想尽办法要害大卫。有人告诉扫罗，扫罗的第二个女儿米甲爱大卫。扫罗心里说，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，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所以扫罗对大卫说，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女婿，只要大卫拿一百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做聘礼。扫罗的意思是要使大卫丧命在非利士人的手里。怎么知道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杀了两百个非利士人，将两倍的羊皮交给扫罗。 扫罗只好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。撒母耳记上18:28-2928:29，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，就更怕大卫，常做大卫的仇敌。看起来大卫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呢。
真道分解，2004年和你一起研读。
音乐是诗记，2月罗马书，3月到4月民数记、约书亚记，4月到5月撒母耳记上下，6月到8月路加福音传道书箴言，8月到9月以赛亚书、雅各书，10月何西阿书，11月教牧书信。
欢迎准时收听，并来信索取各书卷研读纲要。
刚才我们看见大卫打死了歌利亚，为民除害，成了国家的英雄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爱大卫，好像爱自己的性命，与他结盟，他们成了最要好的朋友。以色列人为着大卫杀死了歌利亚，举国欢腾，歌舞庆祝，却引起了扫罗强烈的反应。扫罗妒忌大卫，甚至怒火中烧，不能控制自己，起了杀大卫的念头，甚至两次用枪刺杀大卫都没有成功，因为耶和华离弃他，却与大卫同在，叫大卫所办的事尽都精明。扫罗不敢亲自出手杀大卫，因为百姓都喜爱大卫，扫罗就用计谋，想借非利士人的刀来杀大卫。他答应把大女儿给大卫为妻，可是大卫很谦卑，没有接受扫罗的情，在不知不觉之间避免了扫罗的阴谋。后来扫罗知道第二个女儿米甲爱大卫，又把米甲许配给大卫，只要大卫交出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，他以为大卫一定敌不过非利士人而被杀。怎么知道大卫出去杀了200个非利士人，交出双倍的羊皮，扫罗只好把米甲给大卫为妻。扫罗两次刺杀大卫，又两次出计谋借刀杀人，都不成功，扫罗就没有办法再忍受了。现在我们就来看撒母耳记上19章，19章第1节，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，要杀大卫。扫罗公开的说要杀大卫，是要他手下的人大家一同的下手，大卫的处境就更加险恶了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喜爱大卫如同自己的性命，就为大卫求情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9章第4节第5节，撒母耳记上19章第4、第5节，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，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，因为他未曾得罪你，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，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，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，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，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自己取罪呢？约拿丹与大卫情同手足，当他知道父亲扫罗决意要杀大卫，他的心情一定非常的矛盾，一个是他结义的兄弟，一个是他亲生的父亲。约拿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在亲情 与友情之间，他选择道义和真理。约拿单为大卫求情有四大重点。第一，大卫没有得罪你，你为什么杀他呢？第二，大卫有功于国家，对你也大有益处。第三，大卫有耶和华同在，你不能跟他对抗。第四，你如果杀了他，就是滥杀无辜，天理不容。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讲的这番话，情义坚固，软硬兼施，扫罗听了无言以对。第六节，撒母耳记上19章第6节，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，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，我必不杀他。扫罗虽然指着耶和华起誓不杀大卫，其实他心里面并不甘心，也不会因此罢休，他只是把事情藏在心底里等待时机。可是他既然指着耶和华起誓，将来若是反悔，就罪加一等了。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19章第8、第9两节，19章第8、第9两节，此后又有征战的事，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大大杀败他们，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。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，大卫就用手弹琴。每一次扫罗妒忌大卫，就有恶魔来搅扰他，这是因为扫罗心里怀恨，给魔鬼留了地步，魔鬼就在他心里面激动他，挑拨他，叫他心里面烦躁不安。第十节，撒母耳记上19章第10节，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，钉在墙上，他却躲开，扫罗的枪刺入墙内，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。扫罗容让妒忌在他心里滋长，就生出毒恨来，毒恨在他心里发动，就生出罪恶的行为来。大卫及时躲开了扫罗的枪，死里逃生，可见耶和华在暗中保护了大卫。可是扫罗还是不放过大卫，神就安排扫罗的女儿米甲来救护大卫。在撒母耳记上第19章11到17节里面记载，当时扫罗打发杀手埋伏在大卫的住家的附近，等待机会来杀大卫。这件事给米甲发现了，米甲为人机警，知道事情不妙，只要稍微的耽误就会没命了，他就当机立断，漏夜把大卫从窗口用绳子坠下去，让大卫逃出了扫罗的魔掌，躲过了扫罗的暗杀。为了瞒骗的扫罗，拖延时间，让大卫有机会逃到安全的地方，米甲把一个人身大小的神像放在大卫的床上，用被来遮盖，打扮成大卫睡觉的模样，就对扫罗的使者说，大卫病了。扫罗听见了，吩咐使者说，把大卫连他睡的床也一起抬来，我好亲手杀他。使者发现床上原来是个神像，才知道受骗。扫罗妒忌大卫，决意要把他杀死，3头2次的用枪来刺杀大卫都没有成功，连自己的儿子约拿单和自己的女儿米甲都处处护着大卫，为他求情， 帮助他逃跑。圣经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大卫能够逢凶化吉，绝处逢生，都是因为神暗中的保守和眷顾。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的困难，都要学习信靠神，让他掌管一切。大卫从家里面逃出来，到哪里去躲避扫罗呢？撒母耳记上19章18节，大卫逃避，来到拉玛，见撒母耳，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，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。大卫遭遇扫罗无理的攻击，就去找撒母耳，寻求撒母耳的意见。虽然撒母耳也没有办法保护他，他就暂时住在撒母耳的家里。撒母耳记上19章19到24节记载，扫罗知道了大卫在撒母耳那边，就派人去追杀他。可是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，扫罗的人到了撒母耳那里，就和先知们一同受感动说话，没有杀大卫。扫罗再打发第二批第三批的人去，他们同样的受感动说话。最后扫罗自己出马到了拉玛，连他自己也一样一昼一夜的受感动说话，不能控制自己。从这里我们看见，神一动工，人的计谋就失败。神若不准许，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。让我们安心的信靠神。撒母耳记上第19章就讲到这里。